世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圣经，也就是我们一块来查考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节目时间。我们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查考了出埃及记第26章。我们说从25章起啊，一直到出埃及记40章，那主要讲一个神圣的敬拜。那么25章起呢，就给我们看到神定下了很多造会幕里头各样东西的这个细则，包括法柜啊、桌子啊、灯台啊等等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会进入出埃及记第27章了。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呢，记载了造祭坛的法则啊，造祭坛的法则，还有会幕的外院的法则，以及燃灯的条例啊，就是啊灯台用油，那么都神都规定好了。我们留意到，当我们走出会幕的外边，我们如果到了外院的地方，外院呢，一切的器具都是铜制造的。你比方铜祭坛、铜盆，对吧？那么会幕里头的器具呢，那就都是用金子造。那有一些是包金包裹的金啊，有一些是完全的金，你比方金灯台嘛，那是整块的，用一块金打出来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们上一回也有提过，就是说当我们越往里越就近神，所强调的就是基督的个人，对不对？基督，你看金灯台它预表了基督啊，他是世上的光，他就是那灯台。金代表他的神性啊，是指基督这个我们的救主。但是你往外走，强调的是基督的工作啊，基督啊，他要指出人的罪啊，他要把罪人啊带到审判里头，让人看到罪的审判啊，铜嘛，铜代表审判嘛，然后最后呢，他要让世人这个跟随他的人看到他为世人的罪付上了罪的赎价。现在我们就先来看出埃及记27章，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燔祭坛，有关燔祭坛的这个造法。神怎么晓谕呢？1-8节的经文这样说：你要用皂角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五轴，宽五轴，高三轴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要做盆，收去坛上的灰，又做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。要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，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。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，用铜包裹，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。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。那么出埃及记25章1-8节，神晓谕摩西怎么样造祭坛。外院的器具，我们说是用铜造，铜代表对罪恶的审判，罪的问题必须先在外院那里解决， 然后人才能进到圣所里。圣所里所有的器具是金子造的，那表示在圣所里没有罪的存在，因为已经是用金子不用铜了，那里没有罪的存在。罪的问题呢，已经在有铜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已经在外院得到解决了。人是站在外面的，那么人要怎么样来到神的跟前呢？首先他必须有一样代替他死的东西。那人都不愿意见神的面，人都想逃避神呢。可是如果他要去见神又不想死，那他就必须有一个代替的代替品。有人要在铜祭坛上代替他死，这个铜祭坛就称为耶和华的桌，或者称为燔祭坛。罪人是在这里向神赎罪的，所以主就代表基督的十字架，而实际上基督正是为罪人代死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:2说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基督啊，就是我们的供物祭物。这个祭坛是由人手所造，但是它的样式呢，是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就是说完全是按天上所给以色列人指示的样式。十字架是神所拣选来作为燔祭的坛。主耶稣基督是按着神的旨意计划死在十字架，所以基督不可以说啊，只成为一个善人或者圣贤，他是那位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人如果不经过铜祭坛，就不可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在祭坛上必须有献祭的祭牲，有了祭牲的献上替人赎罪，那么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:29说啊，次日就是第二天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指出基督就是那现在铜祭坛上的祭牲，所以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最后3小时呢，天地都变成黑的，都黑暗了，因为基督为整个世界的罪付上了生命的赎价。约翰福音1:12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人如果不先来到铜祭坛，他就不可能敬拜神，向神祷告或侍奉神都不可能。每一位祭司，每一位立位人必须来到这个祭坛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上了这个祭坛，今天我们就不可能亲近神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在神的计划里，铜祭坛也是按神的心意和指示做，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主的工作，主对我们的救赎，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。同样，会幕、祭坛，所有的形式、所有的物料、所有的尺寸，一点都不能够按人的意思更改，完全要照着神的意思，就是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，不凭人意，只要神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上，是要 代死，为我们的罪代死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完全按神的计划做。主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事情，把这个重担挪开？但是主又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因为主说要成就神的意思，都要照神的旨意做。同样，今天教会的建造也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做，不可以有人意的掺杂。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我们而舍命的羔羊，他还是复活的羔羊啊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五章六节说，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那就是指主说的铜祭坛是安放在会幕入口的地儿，而基督的十字架竖立在天地之间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进入天堂唯一的进口入口就是十字架，必须经过十字架。铜包着祭坛代表审判，皂荚木被铜包着也代表基督牺牲的力量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坛描绘出基督的十字架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九到十六节我们就看到关于会幕外院的一些指示。经文说，你要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长100轴，围子的柱子要20根，带卯的铜做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，北面也当有围子，长100轴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做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。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，宽50轴，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做10个。院子的东面宽50轴，门这边的围子要15轴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。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轴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。然后16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，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轴，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，柱子4根，带卯的做4个。这个帘子的颜色啊，都有属灵的含义啊。蓝色，这个蓝色属天啊，属天的颜色代表基督从天而降。朱红色代表基督的人性以及他为世人所流的血。紫色那是红蓝，如果你画画你就知道，调色板红和蓝一混合就成为紫色，那是一个尊贵的颜色，代表基督的国度，基督是王。那么这是院子的门所挂上的帘儿啊，那么祭司和利未人都要经过帘儿才能进到圣所。那么这道门呢有5轴高，而围绕会幕的这个栏栅呢有100轴长，宽50轴，它是用细麻做的围子盖上的，所以就将会幕呢跟外面隔开，会幕跟外面隔开。那么在12到13节西面和东面说的是院子呢平分为2个部分啊，至圣所大概呢坐落在西半部的中间，凡祭坛就坐落在东半部的中间。那13、14节那里讲到院子的东面，讲到门啊，会幕的入口处是面东。我们看到以西结书8章16节那里，那所罗门的圣殿啊，包括这个西律的殿啊，都是这样，会幕的入口处是面向东的。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啊，整个这个外院是这样的做。然后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 经文就说了，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，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，带卯的座要用铜做，院子要长100轴，宽50轴，高5轴，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，带卯的座要用铜做，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，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。那么最后是20节就讲到灯台用油了啊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5轴啊，你看在18节这里讲到啊，18节啊，院子这个围子呢是高5轴，它为什么高5轴？因为这个高度呢正好挡住站在院外的人的眼睛啊。如果你没有到5轴的话呢，可能啊高个子就能够看到里边，他的脑袋能够在这个幔子的这个上面。如果高过5轴他看不着了，这样会幕里头敬拜的气氛就不会被外人打扰了。20节呢告诉我们要用青橄榄油啊，点灯的油呢是用青橄榄油。在没有熟的橄榄呢，以色列人把它放在这个石窟里头，把它压碎成为果酱，然后再把这压碎的橄榄、炸碎的橄榄放在布袋里头，让油从布袋里头透出来。这种油渗出来的油呢很轻，轻啊，就是没有很多杂质，烧的时候呢不大会有烟啊。20节，那么在圣经里头，油代表圣灵啊。撒迦利亚书第4章6节啊，旧约圣经啊，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说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就是对灯台的解释。灯的光是由圣灵而来，圣灵是将基督的事情向我们显示出来。那么最后有这个21节经文，也就是出埃及记27章最后一节经文。经文说，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点着的灯代表基督，不过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啊！主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。马太福音啊，第5章14节告诉我们，信徒是世上的光啊。经文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跟我本身都不会发光，只有圣灵使用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发光。在启示录我们看到第一幅图画，就是基督在灯台中间行走，他使教会继续发出见证的光，照亮世界。基督要求凡是跟随他的人，凡是属他的人都要发光。那么关于院子里头的这个器具呢，其中一件这个香坛，在出埃及记30章啊也记载啊，你去敬拜神必须经过这个香坛。还有一件就是铜盆，铜盆呢是让人先洁净自己的，洁净自己然后你才去敬拜神。你在铜祭坛上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在铜盆里头被神的圣灵洗净了，然后你才能够进去敬拜神。那么这就是出埃及记27章的内容了。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出埃及记第28章。出埃及记第28章的内容呢就包括亚伦 和他儿子啊分别出来。你看我们在这个27章的时候啊，21节那里也开始讲到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是吧？那么28章开始就讲到祭司的制度啊，祭司的圣衣。那么29章呢，就讲到这个祭司承接圣旨之礼啊。那么28章这里我们看到，它的内容包括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出来供祭司的职分，还有关于这个祭司的圣衣，那就是以弗德啊、胸牌啊、乌灵土明啊，以及祭司的外袍和冠冕的法则。我们前边讲过，会幕里啊，每一根线、每一种颜色都代表基督和他的工作。现在呢，我们讲的是在会幕里头侍奉的人，利未人负责会幕里的侍奉，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却是分别出来当祭司，亚伦呢是大祭司。所以首先1、2节经文就说，出埃及记28章1、2节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拿达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。首先我们看到亚伦这几个孩子名字就叫拿达亚比户、以利亚撒和以他玛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，这都是耶和华所指定的。身为大祭司呢，亚伦呢必须有一件圣衣，这个圣衣呢也预表基督。虽然出埃及记这卷书读起来啊，你会觉得很枯燥，但是他所记载的物件却让我们看到基督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神干嘛那么详细啊，一件一件把会幕各种的器具造法都得讲，又不是木工画图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小孩学东西也是靠图片，可是圣经呢就像一本充满图片的书，神希望我们学习真理，所以他给我们具体的在灵里看到这些图片，好叫我们明白真理。那么在这里圣衣啊，希伯来文的圣字是表示分别出来，祭司的衣服要分别出来，因为是穿上去之后要侍奉神的，所以任何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东西就都是圣的。比方说我钱包里头有10块钱，我钱包里头这10块钱啊，我把9块钱呢要放在主的事工上。那个10块钱可能是啊，我刚刚在商店里头找回来的啊，找回来的。而那个商店呢，这个店员、售货员，这10块钱呢，也可能从另外一个人手里接过来，然后放在这个抽屉里的。你去买东西，他找给你了。这10块钱可能那些不三不四的人，那些罪人也用过，是吧？钱嘛，钱不分阶层啊，不分性别，总之是钱嘛，别人也可以用。可能呢传来传去，最后到你手里，你这10块钱呢，你9块钱要用在神的事工上。但不管你这10块钱怎么来的，只要你把这9块钱分别出来归给神，这9块钱就是圣的，是不是啊？同样圣衣很美丽，因为它显出神的荣耀。所以这里下面啊，28章下面亚伦分别出来，首先是神的要求，然后神就要指示祭司的圣衣，这个圣袍怎么做。那么第3节就说了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亚伦要分别出来当大祭司。第四节就描述他的圣衣了。第四节说啊，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六件啊，这件圣袍啊，一共有六件，是大祭司供职的时候穿的，先由亚伦穿，以后谁继承大祭司的职分，就由谁穿。第五节又继续说，第五节要用金线和蓝线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。这六件衣服是用最好的材料造啊！我经常就这样想啊，神要得到的应该是最好的。不过我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。那么在我们侍奉神的年日里头呢，你看看好多好多的传道人，他所带的聚会，他所带的教会吧，并没有华丽的建筑物，他可能只在一个不起眼的房子里头，可能就在一个很简陋的这个大堂里头，可能在外院搭个棚，于是几百个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聚会，他就给几百个、上百个，或者说三百、五百个人，他带他们查经。他从来没有穿过好衣服，也没有住个好房子啊。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讲究这方面啊，穿要穿得好，这个礼拜堂要漂亮，建筑物要豪华，不错，神的工作必须要做得最好，但是不一定非得要这个很漂亮的建筑物，不是非得要空调，不是非得要电视机，要喇叭啊，要扩音器等等。就比方我们做福音广播的时候，我们都考虑到用什么的机器才能使发出来的声音最好，那为的是要把神的工作做好，好的机器必须有啊。先知马拉基问过这个问题，他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盼望先知的话提醒我们啊，不要夺取神的供物。哎，在摩西时代的人是这样，今天的人也是这样，我们可不能犯这个罪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28章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